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害怕的问题。那新冠疫情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这一两个月以来，澳洲的疫情形势可以说是呈现出一种雪崩的态势。那就不说像悉尼、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了，即使在坎培拉这样一个只有40多万人口的小地方，那自从1月7号以来，基本上每天的新增确诊人数都超过1000人。抗疫，我觉得真的就像打仗一样。之前的两年，我们都一直在一条防线的后面苦苦支撑嘛。然后，但是因为去年的年底，敌人引进了一种叫做 Omicron 的新式武器，刚刚主席有提到，然后这条防线就开始被打出了破口，而且。很快的，敌人就从这个破口当中像潮水一样的涌了进来，于是整条防线就崩塌了。就在过去的一两周当中，就在我们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确诊的案例，而且可能很有可能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还会继续的听到这样的消息。所以到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当坎培拉第一次封城，然后我们说哦，疫情真的离我们前所未有的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讲得太早了。今天疫情才是离我们前所未有的近。那毫无疑问的COVID 正在让我们正在身处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可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怕吗？台湾的影视剧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了，就是当男生为了表示自己很勇敢或者满不在乎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什么？我都没有在怕的了，是吗？真假的？遇到可怕的东西而不害怕，这像话吗？害怕才是人的正常反应，对吗？怕就是怕嘛，遇到可怕的东西而觉得可怕，我觉得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怕，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即使我们是基督徒。因为会不会害怕跟属不属灵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COVID 当头，谁敢说我都没有在怕的？面对这样的一场瘟疫，我们当然惧怕了。我们怕不知道哪一天自己就被传染到了吗？我们怕被传染了之后就会传给身边我们在乎的人，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怕一针又一针的这个疫苗可能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某种不可知的伤害。我们怕太长时间如果见不到我们的朋友，见不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抑郁了，我们就社恐了。怕我们所在的地方的疫情会进一步的陷入到不可控的局势当中。怕病毒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赖着不走了。怕这场疫情会把全球的经济拖到一个无底深渊里面去，进而引发更多的在政局上的或者在社会当中的动荡。可怕的东西真的很多，我们真的怕，对吗？而作为传道人，除了以上这些怕，我更怕这种普遍的惧怕会动摇弟兄姐妹的信心，令大家跟上帝的关系变得疏远，令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不过呢，面对 COVID， 显然我们也不能只是害怕。祸患临头，应不应该害怕，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怕了以后，我们要怎么面对呢？这却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问的问题。那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我们首先应该听取的是C.S. Lewis 的一个建议。他说，不要从一开始就夸大了我们的处境的新奇性。 Do not let us begin by exaggerating the novelty of our situation. 这是 Lewis 在1948年写的一篇小文章，关于生活在一个原子时代当中的一句话。这篇文章很短的，只有500多个字，而且我相信应该 有中文翻译了。那建议大家都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因为它对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是很有启发性的。基本上 Lewis 就是在说，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多了一种可怕的随时可以灭绝全人类的武器原子弹，你就吓得没有办法 再去过我们正常的生活了。大家要知道，这是1948年啊，原子弹并不是人类历史上面所面对的第一个致命的威胁，所以不要夸大了这个处境的特殊性，不要认为我们今天所害怕的东西就比人类历史上所遇到的其他的东西更可怕。 COVID 也是一样的，要是我们对人类的疾病史有一些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 COVID 并不是人类所遇到的第一场大瘟疫，我看恐怕也不是最后一场。新冠病毒，那不管它是 Delta 也好， Omicron 也好，或者Demicron 也好，作为一种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我不得不说它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威胁相比并不是最可怕的，甚至它都并不是最可怕的之一。我们必须要感谢这个全球化，这个 globalization 大大的助长了这场疫情的扩散，我们也要感谢当代传媒大大的助长了我们对这个病毒的恐惧心理，但是我们的主观感受跟这个病毒它在事实上的可怕程度之间不一定是成正比的，除非我们把被它吓死的人也算成是新冠病毒造成的伤亡啊。所以没有必要害怕过头，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东西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所遇到的最可怕的东西，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其实并不叫做什么新常态，它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常态。我们不要因为它烫了头换了一件马甲就不认识它了吗？圣经都说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类走到今天已经不知道经历过多多少少这样的威胁了。但是如果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当年没有被黑死病吓死的话，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没有被原子弹吓死的话，那么恐怕今天我们也不应该被 COVID 吓死。不过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面对 COVID 我们所应当要有的反应肯定不仅仅是说你不要害怕过头，面对刀剑饥荒瘟疫或者其他可怕的对象，到底怎样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反应？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如果你说我们不要害怕过头，那么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方法是能够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到底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够去对抗自己心里面的那种害怕呢？那我想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个答案，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自从 COVID 以来，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很多次关于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海上平静风浪的那个故事的讲道，对吗？因为那个故事最容易引出的一句非常简洁有力但是又对我们今天很有用的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怕，只要信，对吗？当然我们要搞清楚这句话、这节经文不是从这个故事本身出来的，但是它在这里是很适用的。COVID 当头，如果我们说我怕，那可能真正的解药就只有信。然而请允许我在这个基础上面追加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信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活动或者是一个情绪的状态，对吗？有信心就一定要有出于信心的行为，否则你可能就不叫做真的有信心嘛。所以如果我们在想说要有信心，我们靠每天坐在那里默念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大概是没有什么用的。我们更有效的方法是要投入到一种行动当中去，我们实际的参与到那些出于信心的行动当中，会比坐在那里自我洗脑要更加的有助于我们真的找到自己的信心。这其实就跟大家之前去 gym， 我知道现在不能去了，之前跟大家去 gym 是一个道理，对不对？通过使用肌肉，通过不断的使用肌肉，我们的肌肉才会变得更加的有力。因此呢，如果说 COVID 当头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胜过惧怕，那我就想问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是出于信心的 所以呢，也有助于我们去坚固信心的。我们今天就将通过历代志下20章1-9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一看，在旧约的时代当中，神的子民他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来到圣殿前，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面对惧怕，或许这个不是唯一的一个可用的方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会接下去仔细的看一看，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信心含量很高的行为呢？然后我们再会想说，那要是在今天我要继续的去使用这种方法，那具体来说对我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OK，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历代志下20章大概在讲什么。那这一章一开篇其实就把我们带进到一种大难临头的氛围当中去。有人来报告南国犹大的国王约沙法说，摩押人、亚门人和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犹大国，他们从亚兰的方向，也就是从犹大国的南部边境攻打进来，大军已经挺进到了隐基底。那隐基底呢，它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城镇，它在死海的边上，从它往西大概30公里就是希伯伦，再往北，再从希伯伦往北30公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敌人已经非常近了。而且就是说更重要的是什么，隐基底这个地方据说它是出入犹大山区的一个隘口。那如果大家明白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关隘的那个作用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明白说为什么经文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提到隐基底。因为凭借关隘，弱小的一方才有可能去抵挡强大的敌人的进攻。在古代的希腊波斯战争当中，有一场著名的温泉关战役，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说过，对吗？希腊联军他们依靠温泉关之险，用了大概不到7000人就挡住了10几万波斯大军的进攻。那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有部电影叫《斯巴达300勇士》嘛，它就是在用这件事情做背景的。不过呢，那个电影不是很牢靠啊，因为在温泉关作战的不只有30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还有大概6000多的希腊其他城邦的军队。而且大家听清楚，那个斯巴达士兵是重装步兵啊，不是像电影里面那样就是只穿一半衣服去打仗的那种。但是我们要明白关隘的作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嘛。所以当经文提到隐基底的时候，不仅是因为它距离犹大的腹地很近，更是因为它表明这个局势已经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隐基底它很有可能是犹大王国来抵挡敌军的最后的屏障，这个屏障一旦突破，那犹大可能就不再有力量抵挡敌人的长驱直入了。然后我们看历代志下20章3说，听到这个消息，约沙法的第一反应是惧怕。约沙法他并不是一个昏君啊，历代志所记载的这位约沙法，他虽然是做过一些蠢事，然后被上帝的先知指责，但总体来说他算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这个经文说约沙法惧怕，大概不是想说他因为之前不听上帝的话，做了得罪上帝的事情，然后现在看到大难临头他就吓得屁滚尿流。约沙法的惧怕应该只是一个人在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的时候的正常反应，就像我们在今天遇到 COVID 一样。不过约沙法没有只顾着害怕，他立刻命令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那从20章4来看呢，这个全地禁食应该不仅仅是指禁食，而是一次包括了祷告禁食的一个聚会。它可能就是约珥书2章15-16的那个吩咐，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而且这个聚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是以圣殿为中心的。2章4说，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所以约沙法所召集的聚会不是大家在本地本家就可以参加的， 不是你用你的电脑或手机连上网，然后打开一个 link 就可以加入的那种，而是要出来，要到一个地方去的。到什么地方去呢？下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圣殿。因为20:5说，约撒法就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也就是犹大国的百姓聚集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哪里？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带领百姓向神祷告。那我将这一系列的相关的行动就统称为来到圣殿前。在急难当中，犹大王带领百姓所采取的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在他们这么做了以后，上帝就按照他的应许来回应他们了。在历代志下20:15-17的时候，就记载说，神通过利未人亚哈西的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恐惧惊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明天你们出去应敌，但甚至都不用你们打，你们只需要列阵站在那里就可以了，且看耶和华如何为你们施行拯救。这次战争危机后来的发展，当然就像亚哈西所说的那样，入侵犹大的那些敌人，他们自相残杀，没有一个逃脱的。犹大人他收取敌人的财物多到没有办法携带啊。所以当灾祸临头的时候，约沙法跟犹大百姓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来到圣殿前，他们来找自己的上帝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说约沙法所号召的那个来到圣殿前是一种很需要信心，所以他也很有助于锻炼信心的行动呢？那我们可以去想，当危难发生的时候，如果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那人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假设你是约沙法王的军师，然后听到敌人来入侵的时候，你不信上帝哦，你最有可能向这个王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去找别的国家帮忙嘛，这是最自然的反应嘛，对不对？如果大家有看过像《东周列国志》或者《三国演义》这样的书的话，你就会知道说，那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什么围魏救赵啊，什么连孙抗曹啊，都是在讲这一类的事嘛。所以你有这些故事做参照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当约沙法听到大敌临前的时候，他立刻呼吁的是犹大全地禁食聚会，这是一个有信仰的王才敢做出的选择。而且就算是以色列人的王，也不是每一个都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会这样选择的。事实上犹大国最后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国家末代的那几个王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做法是什么？去找犹大国的另一个敌人帮忙。多么聪明的一个选择是吗？在这种时候连朋友都不一定靠得住，他们去找敌人帮忙，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不过也许有人会说了，那对一个相信神的人来说，好像这样的行动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吗？不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吗？当有遇到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遇到这种我没有办法预知结果、控制结果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到庙里或者观里去烧香磕头，或者我就找那个萨满大娘来跳一段广场舞。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说的信心吗？那老实说，你们的这个信心也蛮平平无奇的。当然不是，基督信仰所说的信心跟我们见到的去那个庙里观里面烧香的那种信有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就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直都处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那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上帝会怎么回应我们了。这种已经知道的确定性是我们在其他任何的宗教仪式当中都不可能找得到的。有谁敢说他在烧香磕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对面的那个木雕泥塑会怎样回应他？有谁敢说他在占卜问卦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今天会得到什么样的卦象？人怎么有可能预先知道神明的想法呢？ 但约沙法就是知道。大家请留意，当约沙法站在犹大人的会中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说出了上帝会怎么样来回应他们的祷告。20:9说，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约沙法为什么敢肯定上帝必垂听他们的祷告，必拯救他们？并不是因为约沙法法力高强啊，或者是他相信自己的祷告特别的灵，特别的有分量，而是因为这些都是上帝自己说过的话。历代志下6讲到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他祷告说什么？他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灾、霉烂、蝗虫、蚂蚱，或是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然后在历代志下7:13-16，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回应是什么？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所以当约沙法说，我们在极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即兴喷涌而出的一句随便他自己讲出来的话，这是他在复述上帝曾经讲过的话。约沙法在表达的是，我知道你会救我们，是因为你曾经这么说过。那当然，这不是约沙法在道德绑架上帝，您老贵为上帝对吧，应该要说话算话吧。约沙法敢这么说，敢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是跟上帝立约的族群。关于这个约定，第一，他知道说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约定是什么；第二，他敢肯定上帝一定是信实守约的。上帝一直渴望与他的子民建立一种长期的彼此信实的关系。我对你们讲信用，你们也要对我讲信用。如果你们按照我们所约定的去做，就是遵行你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要遵守的那些诫命，那我也就一定会按照我们所约定的去做，就是将平安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们。那在这一点上面，根据历代志的记载，其实在约沙法的带领之下，犹大国是做得不错的。历代志下17:6讲，约沙法在继位以后就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祭拜偶像的丘坛，或者是各高冈青翠树下，就是跟耶和华的殿相对立的概念。那除去这些丘坛，就是要引导百姓专心的归向耶和华。所以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期望。而在约沙法的带领之下，犹大国的百姓是非常忠实的遵守了这一诫命的。与此同时，约沙法还知道这位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一位早在很久以前就跟他的祖先建立了特殊关系的上帝。跟这个上帝打交道打了这么长时间，一同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么多的事情，以色列人是非常了解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的。他大有能力，而且言出必行，这个不是传闻对吧，不是风闻有这件事情，而是他们的祖先一再已经见证过的。所以呢，这一次约沙法也是毫不怀疑的，如果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上帝要求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么当我们处在急难当中的时候，上帝也一定会照着他早就承诺好的来为我们做我们所需要的。所以约沙法的信心，或者说犹大人的信心，正是这种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神人关系的基础作为前提的。在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临时请来救苦救难的关系。所以真的是就算是我烧了香磕了头，我也不晓得那个对面那个会怎么回应我。以色列人跟他们的上帝之间是经过了长期的共处合作之后，彼此了解彼此信任的关系，所以他们完全可以肯定说，上帝讲过的话他绝不食言。总之呢，我们现在看到，要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当祸患临头的时候，约沙法跟犹大人就不会以来到圣殿前这样的一个系列行动来回应眼前的灾祸。那既然来到圣殿前它是一个很需要信心的行动，那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投身这样的行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去锻炼人的信心。那么在 COVID 临头，我们同样要以信心来对抗惧怕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样的使用这一方法吗？如果要继续的使用这一方法，具体而言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昔日的那个来到圣殿前，是不是就等于说在今天我们要到教会里来聚会进食祷告啊？是不是只有这样才是出于信心的行动，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靠着信心胜过心中的惧怕呢？也许很多弟兄姐妹在心里都想说什么，大概不是吧。没错啊，不是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主张，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对我们来说，要来到圣殿前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那种认为说有信心你就一定要到教会来聚会的那个观点，它的问题在哪里啊？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已经被现实狠狠地打过脸了。在2020年2月的时候，韩国大邱市有一个叫做新天地的所谓教会，他们说什么鼓励信徒即使在生病，即使在有了 symptom 之后，也继续要来教会聚会，并且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有信心就不准戴口罩和眼镜。结果就因为有一位参加的姐妹，她感染了病毒，然后参加了聚会，就造成了新冠病毒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大规模的感染，并且加剧了疫情在整个大邱市的传播。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好玩的，今天就算是那些鼓吹神医的那个教会，他们也都已经转到线上聚会了。我觉得这个情况非常的幽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因为从逻辑上来说，要是我们真的相信不管生什么病都不需要看医生吃药，只要切切祷告神就会医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害怕实体聚会，不是吗？因为只要切切祷告我们就会百毒不侵啊，或者是就算我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也是必得医治的，那么只要有祷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非要转去线上聚会呢？当然了，那我相信这些教会他们一定是有办法自圆其说的，我们不用去管这些。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是什么，为什么说有信心就一定要到教会来聚会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当危难发生的时候，约沙法不是来到神的殿前了吗？刚才你不是花了很多口水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有信心的行动吗？不是来到圣殿前这个行动有任何的问题。当我们在祸患当中感到害怕的时候，就是应该来到圣殿前，也就是来到我们上帝的面前的。不过有一个问题是，在今天圣殿的概念跟约沙法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教会，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今天的教会建筑 不管是哪一座，它都不等于旧约时代的圣殿。所以你不管是去到哪一座的教会建筑当中，那不管是在当代历史最悠久的，或者是那个气势最恢宏的那些大教堂，其实严格来说你都不等于旧约的以色列人去到了圣殿。历史上的那个圣殿是无可取代的，在它建成以后，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它是独一无二的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我不是在说今天的教堂当中没有上帝，那在每一个奉献给神的建筑当中都必有上帝的同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要怎么样才能够见到上帝，这是上帝决定的。所以如果上帝说你们要建造会幕，你们要建造圣殿，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见，那我们就只能去到会幕，去到圣殿当中去寻求神的面。但要是上帝说从今天开始规则变了，你们不一定要去到某个特定的地方，但你们必须要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状态，我才会与你们相见，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努力地呈现出那种上帝所指定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圣殿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吗？新约它沿用了这个概念，所以呢，凡是人和神相会的地方，也就是人可以见到上帝的地方，都可以被称之为圣殿。那福音书里面耶稣咒诅过圣殿，那个是真的，就是那座建筑圣殿。那除此以外的话，其实新约里面还出现过另外两个圣殿的概念，但都不是指一座特定的建筑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地点。首先就是耶稣指着自己说的，他把自己比喻成圣殿，说那些犹太人将要拆毁这殿，但他要在三日内再建立起来嘛。然后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这还成了犹太人嘲笑他的一个口实。耶稣为什么将自己称为殿呢？很简单，因为看见他我们就看见上帝了嘛，他就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嘛，这是蛮好理解的。那比较不好理解的可能是第二个殿的概念，那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里的你们，那当然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但保罗肯定不是说只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才是圣殿嘛。他因为除了在哥林多书信当中，他在以弗所书当中也是这么说的。保罗的意思肯定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殿，而且不仅是保罗，使徒彼得也是这么认为的。彼得前书2:5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灵宫 a spiritual house 其实就是指圣殿，有神的灵住在其中的一座宫殿。为什么两位大使徒都说我们就是圣殿？如果圣殿就是指人与神相会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刚刚说过的，上帝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一种特定的状态。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提到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的时候，他是在讲弟兄姐妹之间的团结。整个的灵前3的背景都是在讲哥林多教会内部有结党纷争嘛，有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有人说自己是属阿波罗的，但保罗说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工作，任何人都不应该用结党纷争来破坏神的工作。保罗这么说，他突出了我们作为神的工作的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我们的内部不应该有结党纷争。换言之，我们虽然是不同的个体，但因为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神的工作，我们就彼此联合成为一体。所以在以弗所书2:20-22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 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靠着它整座房子连接的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简单来说，要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彼此联合成为一体，我们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我们就成为圣殿。可以说这个就是新约时代的圣殿的概念当中最为美妙的地方。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交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得与神相会。所以我们可以想说，其实将心归主跟以爱相连，这可能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神跟人的相会自此就摆脱了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地点的束缚，而变成了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实现的美好的事情。如果有人真的能够在所罗门圣殿的那个原址上面去重建圣殿，我知道直到现在还有人怀着这样的心志，那当然很好，当然可以成为圣殿。但其实是不管在哪里，凡是有人因为耶稣基督而联合，只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个地方就是圣殿。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在今天的任何一座教会建筑都可以被称之为圣殿的原因。因为一个地方它是不是神的殿，现在不取决于它的地点在哪里，不取决于它有没有按照圣经当中的那个记载去忠实的建造，而取决于有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而聚集，而彼此联合。其实我们仔细去想的话，就算是在旧约的时代，圣殿这个概念也是跟神子民的聚合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圣殿是唯一的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是所有人都要去的地方，所以呢，来到圣殿前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人都汇集到了一起嘛。在约沙法的行动当中，我们看到情况正是如此的。那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所谓的来到圣殿前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它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进入到与弟兄姐妹的相交和联合之中。在主耶稣所建立的这个群体当中，圣徒相通的那个重要性是不管我们怎么说都不会太夸张的。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因为 COVID 当头而觉得害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恰恰不是躲起来切断跟世界的一切联络，而是要来到圣徒的团契当中，寻找与弟兄姐妹成为一体的机会。那让我澄清一下，我的意思包括但不限于鼓励大家去参加但以理真爱、信望爱或者平安喜乐的团契活动。我的意思可以是，但也不完全是鼓励大家要去参加线下的真人活动。团契这个字的意思是相交，是圣徒相通，是弟兄姐妹在灵里面的联合。那我们平时所说的团契活动或者是线下活动，它其实都是实现团契或者实现圣徒相通的一种方式。所以不管我们在一起做什么，我们赞美也好，查经也好，听讲道也好，彼此分享带导也好，如果我们同感一灵，那么这些活动就都叫团契。反之，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不能够同感一灵，那严格来说那个都不叫是团契啊。原则上我就不想再对弟兄姐妹如何达成团契，也就是达成邻里相交的具体的做法多做评论了。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是要恢复线下聚会啊，还是要在线上聚会啊，我们到底是应该两周见一次，还是一周见两次，还是不如不见啊。重点不是我们要怎么做，重点是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有没有在圣灵当中的相交。我们大概也没有必要去列出一张清单来，去告诉弟兄姐妹说 出现了哪些情况，这个就叫做有邻里的相交啊。那如果我们真的与弟兄姐妹在邻里是相交的，我们自己一定是知道的，或者说上帝一定是会让我们明白的。如果我们将圣灵的工作去归纳为一些特定的现象，有这些就叫做圣灵充满，没有这些就叫做是没有圣灵，用这种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的方式来描述圣灵的工作，我总觉得是怪怪的。不过最后也请允许我对其中的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教会的聚会再稍微的讲几句。因为自从COVID 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实在是有点多。那当我们现在在讲说教会就是神的殿的时候，我建议我们最好是将教会看作是一个动词。 Ecclesia 这个词的词根，它的那个动词的词根就是呼召，就是聚集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殿。教会的那个重点不是有一个地方，不是有一群人，而是有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无聚集不成教会。因此也许我们所需要坚守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的聚会的形式，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聚会，而是聚集本身。如果我们可以使用一座漂亮的宏伟的建筑来聚会的话，那当然很好。那如果我们可以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的话，那真的是我心之所望。但是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建筑，也没有条件让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不要为此沮丧。因为我们所失去的并不是聚集本身，而只是一种比较习惯的聚集的方式而已。我们也不要过度的担忧，因为那样并不会伤害到我们作为教会的根本，只要我们仍然聚集啊。我们可以在线上聚集，我们可以在弟兄姐妹的家里聚集，我们甚至可以在户外聚集，我们可以一个小组聚在一起，我们也可以两个家庭三个家庭聚在一起，只要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仍然是一个教会，我们就仍然是圣灵的殿。我并不是说每一种聚会或者聚集的方式都是一样好的。比如从这个沟通的深度这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线上聚会的那个不足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呢，比起方式的好坏，也许对我们今天来说更加要紧的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我们抓住那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将那个真正的聚集，因圣旨之名在圣灵之中的那个聚集坚持下去，使聚会成为圣徒相通的一个渠道。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灾祸之中向您呼求，因为这个本已破碎的世界正在被疫情进一步的撕裂，因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本已疲于奔命的我们正在被疫情进一步的耗尽。地上万族的惊恐您都已经看见了，这灾祸要到几时呢？这是无人能知。父啊，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您的殿前向您呼求，愿您照着您的应许垂听而拯救。求您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灾祸当中不要被害怕所淹没，给我们有力量去相信您，去更加相信您。我们不晓得这灾祸的缘由，但如果这是因为我们得罪了您，愿那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鉴察我们悔改的心，推动我们在实际的行动当中来回转向您。如果这本来就是您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的一步，愿建造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的忍耐，使我们在黑夜的风浪当中依然可以不要怕，只要信。不论是何情由，求主带领我们来到您的殿前， 就是帮助我们不拘一格地守住圣徒之间的团契，无论做什么总要邻里相交，以至于世人看见我们如此行，就知道我们并非不怕，然而我们的信心亦非虚夸。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命，阿门。